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这两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它叫做 euangelio， 就 eu 就是好， angelio 就是消息。这个字呢，天使就是从这个 angelio 出来的，就是传递消息的，叫做天使。
在原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天使传递好消息。
好像我们在劳工节有大减价，
好像我们在劳工节有大减价，
你可以买到打折到 50% 新的家具新的电视，
你可以买到打折 50% 新的家具新的电视，
这是好消息，这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
这个是好消息，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
那么我们心灵也需要有好消息，
我们的心灵更加需要有好消息。
什么是我们心灵所需要的好消息呢？
什么是我们心灵所需要的好消息？
那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
那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
我们知道在圣经有四卷福音书，
都是记载有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言行，
都记载有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言行，
说明了上帝给人的好消息，
讲明了上帝给人的好消息，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这四卷福音书在新约里面最开始只有其中马可福音是最短的一卷，
四卷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是最短的一卷。
从九月份开始，我们要用半年的时间来仔细的研读马可福音，
从九月开始我们要用半年的时间仔细来读马可福音，
因为基督耶稣的福音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因为基督福音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以我们每一周仍然会提供读经的参考资料，不过是在网上，希望各位到我们的网址去下载。
每一周我们都会准备一些读经的参考资料，但是在网页上你需要去网页那里下载。
当然我也希望在我们当中的查经小组能够从下个礼拜五开始，你们也跟着这一个马可福音的进度。
我也希望各个查经小组从下个礼拜开始都跟着马可福音的进度。
每一个主日我们会先讲解，然后再来的这一个礼拜的查经组我们可以研读。
每一个主日我们会先讲解，然后跟着的星期五我们可以一起研读。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整卷书马可福音
它的背景。自从年幼的日子，马可就他的家成为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活动的中心。
马可从他在年幼开始，他的家在耶路撒冷就成为门徒活动的中心，
所以从小耶稣基督的言行就在马可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从小在马可的心中就留下了耶稣基督的印象。
他成年以后曾经追随保罗去旅行布道，
他成年之后曾经跟随保罗旅行布道，
但是由于在旅行当中的艰苦他就中间退出，
但由于旅行当中的艰苦他是中间退出。
以后他又追随彼得，最终成为初期教会当中一个宣传福音最重要的角色。
以后他也都跟从彼得，也都成为初期教会宣讲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马可福音他记载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人。
啊，福音中央的中心的信息是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是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人。
所以他所强调的是耶稣的工作，并没有很多耶稣的讲论。
所以他所强调的是耶稣的工作，并没有很多耶稣的讲论。
整卷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一个常出现的字，就是立即立刻，表明他是神的仆人。
在整卷书里面常常看见一个字出现，就是立刻或者立即，就是表明这位神的仆人。
在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里对福音的四重宣告。
在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会看到这里对福音四重的宣告。
首先马可他自己宣告说，福音就是讲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第一，他宣告说福音就是讲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从他开始才有福音。
就是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始才有福音。
第二个，他的见证是旧约先知以赛亚的宣告。
第二个见证是旧约先知以赛亚的宣告。
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先知以赛亚主前700到800年就预先说明了耶稣的降生。
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就预先讲了耶稣的降生。
又提到有一位耶稣的先锋叫做约翰，他要出来预备主的道。
第三点，他又提到有一位耶稣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要出来预备主的道。
第三个见证就是约翰自己的见证。
所以第三个见证就是约翰自己的见证。
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约翰他做见证，他没有办法跟这位耶稣来比较。
约翰自己做见证，在第七节说他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比较，
因为他只能够指出人的罪，只有耶稣才能够赦免人的罪。
因为约翰只能够指出人的罪，只有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
第四个宣告是上帝神他自己做的宣告。
第四个宣告呢，是上帝神自己他做的宣告。
所以当主耶稣下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第一章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第四个宣告就是耶稣受洗之后天父讲的。
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第一次完整的向人显现。
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第一次很完整地向人显现。
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一来传达这一个好消息。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一来到传达这个好消息。
但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好消息呢？
但是人怎样可以得着这个好消息？
乃是借着相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宰。
乃是藉着相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宰。
因为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
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这样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就是真心的接受，而且去实践出来。
信就是真心的接受，而且实践出来。
有的人他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所做所行的和不信的人一样，甚至比不信的人更糟糕。
有些人他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所作所行同不信的人一样，甚至比不信的人更糟糕。
这个不是真正的相信，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
因为信心一定会有行为，
因为信心一定会有行为。
好像一个人他若是落在大海当中，
好似一个人如果佢落喺大海当中，
这个说是美国的这个海岸部队派一辆直升机来救他。
如果美国嘅海岸部队派一架直升机嚟救佢，
他光说我相信你能够救我，但是他不用伸手去握住那个梯子，他也不能够得救。
如果佢大声话我知道你能够嚟救我，但系佢唔肯伸开佢个手嚟到揸住嗰个梯，咁佢都冇办法得救。
所以要得到好消息，你自己要去接受，而且去实践。
所以要得着这个好消息是要去接受而且去实践。
信心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接受水的洗礼。
信心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接受水的洗礼。
为什么洗礼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洗礼这么重要呢？
因为水的洗礼是表明认罪悔改。
水的洗礼表明认罪悔改。
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一个月23号我们在这里将要有一个洗礼。
这个月23号我们教会在这里都有一个洗礼。
我请问各位，在这个净池里面的水会不会比你家的水干净一点，圣洁多一点？会不会？
这个浸池的水是不是比你家的水更加圣洁更干净呢？
不是这净池里面的水使你成为圣洁，
不是这个浸池的水会使你成为圣洁，
而是你已经有一个悔改归向神的心，使你受这个洗礼才有意义。
而是你有一个悔改归向神的心，然后受这个洗礼才有意义。
所以这个水的洗礼是表明一个人他归向神。
所以水的洗礼是表明一个人已经要归向神。
第一章第十五节，犹太全地和第一章第五节，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些人他们从人群当中出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公开的表明他们是愿意归向神。
第五节那里所说话，那些人来到神的面前，要表明自己愿意归向神。
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相信神，不肯归向神。
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肯相信神，不肯归向神。
我们一向都是依靠自己，
因为我们向来都是依靠自己。
有问题我们宁可去找朋友，去找医生，去找律师。
有问题我们宁可去找朋友，找医生，找律师。
我们就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烦躁，充满了不安。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充满烦躁，充满不安。
整本圣经就是一个信息，
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信息，
就是呼召人来归向神，
是神在这里呼召人归向祂。
水的洗礼也是要预备人来得圣灵，
水的洗礼都是预备人得圣灵。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说，
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这么说，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彼得第一次公开的传福音的时候，许多的人受到感动。
当彼得第一次公开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受到感动。
他们向彼得说，我们当怎么样做呢？
他们问彼得，我们要怎样做呢？
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接受洗礼，然后还要领受圣灵。
彼得说，你要悔改，接受洗礼，然后要领受圣灵。
我们知道神的灵是圣洁的灵，不能够住在有罪的人心里面。
我们知道神的灵是圣洁的灵，不能够住在有罪的人的心中。
除非这个人先要把罪的问题解决，
除非这个人先要将罪的问题解决。
所以当我们悔改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耶稣的血就洁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
这叫我们得救。
这叫我们得救。
但是请问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
但是请问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呢？
这样子我们仍然犯罪怎么办？
如果我们仍然会犯罪怎么办呢？
难道耶稣的他的救恩没有功效吗？
难道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功效吗？
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因为这里有水的洗礼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里也有水的洗礼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继续会犯罪，
因为我们会继续犯罪，
所以我们还要经历一个洗礼。
我们还要经历一个洗礼，
这个洗礼叫做圣灵的洗礼，
这个叫做圣灵的洗礼。
首先施洗约翰介绍这个圣灵的洗，
施洗约翰他也首先介绍了这个圣灵的洗。
第一章第八节，
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这样
说，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却要用圣灵 给你们施洗。这里约翰所讲的跟彼得所讲的都是一致的，一致性的。
这里约翰，施洗约翰所讲的和彼得所讲的都是一致性的。
就是说水的洗礼要引进另外一个洗礼，就是圣灵的洗礼。
是水的洗礼要引进另外一个圣灵的洗。
在八百年前，耶稣之前八百年，旧约的先知约珥他就曾经预言有圣灵的洗礼。
在主前800年，约珥先知曾经预言有圣灵的洗。
所以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九节，
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
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那些日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日子。
他讲到那些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日子。
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神的仆人跟神的使女，就是那些信奉他的人。
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他的仆人他的使女，就是那些信奉主耶稣的人。
早在八百年前就预言，可见的这件事情的重要。
早在主前八百年就预言，可见这件事的重要。
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他要带来圣灵的洗礼。
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说他要带来圣灵的洗。
16章第8节，
在16章第8节，
约翰福音16章第8节，
约翰福音16章第8节，
我主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请问各位，上一次你犯罪是多久以前？
我请问各位，上一次你犯罪是几久之前？
有的人说，哎呀，我没有犯过罪。那你是不了解犯罪圣经的定义。
有些人说我没犯过罪，那可能是你不了解罪在圣经的定义。
我请问基督徒，上一次你犯罪是多久以前？
我请问基督徒，上一次你犯罪是几久之前呢？
也许先生说好像是一年多前，太太说今天早上了。
许先生说一年多前，但太太可能说今天早上了。
因为早上你起来匆匆忙忙的，你该带给别人的东西你没带。
早晨起来你匆匆忙忙，你应该带给人的也没带到。
好，你说哎呀，我向教堂借的那本书已经超过3个月了，我是一直要还，今天又没有带来。
你说向图书馆借的书已经超过3个月，要还又没带。
或是今天早上小孩子不小心把奶打翻了，你曾经发了脾气。
或者是今早小孩子不小心倒了牛奶，你就向他发脾气。
或是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没有祷告，你该读圣经你也没有读。
或者是今天你出门之前你没祷告，该读圣经你又没读。
或者是你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只能开35，你开45。
或者你开车去教会你又超速。
还是你心中还在生你先生的气，
或者是你心里面还在生气你丈夫。
但我们为什么不觉得我们在犯罪？
为什么我们会不觉得我们这样在犯罪呢？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就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如果我们不让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在犯罪。
如果我们不让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在犯罪。
那么什么是圣灵的洗呢？
什么是圣灵的洗呢？
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来充满。
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充满。
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
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
主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是主耶稣在离开以前所说的话。
主耶稣在离开之前他就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果然过了几天，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果然过了几日，五旬节到，门徒都聚在一处。
忽然有大风吹过，又有火焰落在这些门徒的头上。
忽然有大风吹过，也有火焰落在门徒的头上。
讲到风我们想到什么？
当我们讲到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想到什么风啊，大风，你会想到什么？想到如果最好是对话性啊，要不然我们中间有些人就睡着了哈。 讲到大风你会想到什么？
讲到大风你会想到什么？
啊，雨啊。讲到大风我会想到力量。讲到火焰你会想到什么？
讲到大风我会想到力量。讲到火焰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什么？啊，能量。你会想到热度。
你会想到热呢？嗯。
所以他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大风，就是讲有能力。
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大风，是讲到没有能力。
他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像火焰，就是讲到有热心。
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火焰，讲到有热心。
所以圣灵来的时候一定带出神的能力跟为神的热心。
圣灵临到一定会带出神的能力和为神。
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喜就发生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
所以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喜就发生在当时使徒的身上。
当一个人浸在水中的时候他就被水充满。
当一个人浸在水里面他被水充满。
当一个人浸在圣灵当中就被圣灵充满。
当一个人浸在圣灵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
水在池子里面，水不会自己跑到你的身上来。
水在池子里面他不会自己就来到你的身上。
同样的，圣灵充满，圣灵也不会自己跑到你的身上来，而是你要进入到圣灵里面。
同样的，圣灵不会跑到你的身上，是你要进入到圣灵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追求，要渴慕圣灵。
意思就是你要追求，要渴慕圣灵。
许多基督徒缺乏被圣灵充满的经验。
很多基督徒缺乏被圣灵充满的经验。
第一就是因为不知道。
第一是因为不知道。
第二就是因为不想被圣灵充满。
第二是因为不想不愿意被圣灵充满。
当门徒他们在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们。
当门徒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充满他们。
那么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信徒呢？
圣灵为什么要充满信徒呢？
首先是为了传神的道。
首先为了传神的道。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
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记得我在还在大学的时候，
记得我仲喺大学嘅时候，
有一次我们大学的学生团体在冬天，我们去乡下，其实是宜兰的一个农村做。传短宣传道。
有一次大学的团契在冬天去乡下一个地方传道。
当我们到那个农村的时候，就听到大白天很多和尚在念经。
当我们去到那个农村就听见大白日有很多和尚在念经。
原来在那个时代还不懂得怎么样子用人工去抚育鳗苗，就鳗鱼的苗。
在那时候还不懂得怎么用人工去抚育鳗鱼的苗。
所以每一年等到那个鳗苗游过台湾的东岸的时候，他们就去捕这个鳗苗。
所以每一年当鳗鱼游过台湾的东岸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捉这些鳗苗。
往往他们一家大小去捕到这个鳗苗啊，光是卖那个鳗苗就够他们好几个月的生活。
好多时候一家大小如果去捉到之后去卖，就会够去一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捕这个鳗苗呢，是要在晚上的时候放个灯，那个鳗苗就吸引过来。
捕捉这个鳗苗在夜晚放个灯在这里，就会吸引这些鳗苗过来。
然后呢，就用一根绳子绑在那个渔夫的身上，一个人在岸上，另外那个人就下到水里面用网去捞这些鳗苗。
咁用一条绳绑住一个渔夫喺岸上边，另外一个人下到水里边用网去将呢啲嘅鳗苗。
如果看到那个人被冲倒、被水淹了，赶快就用绳子把他拖上岸。
如果睇见喺水里边嗰个人被大水冲咗咧，就赶快拉呢个绳将佢拖上嚟。
如果拉得迟了，就被淹死了。
如果拉得太迟呢，嗰个人可能被浸死。
所以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的和尚在念经啊，那是因为人家里死了。
所以很多村子里面有和尚念经，就是因为有人家里面有人借助。
白天这些人都在家里面睡大觉，晚上就出到海边去捕鳗苗。
白日他们都在家里睡觉，到晚上就出到海边去捕捉鳗苗。
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怎么样子来做福音，来传福音呢？连观众连听众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怎样去传福音呢？
所以那时候我们七八个大学生就跪在那个庙的门口祷告。
我们七八个大学生就跪在那个庙前面来祷告。
当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们。
当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我们。
我们站起来就有勇气来传主的福音。
我们站起来就有勇气来传主的福音。
就在街头，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扩音器，就唱诗歌来吸引人听到。
就在街头，我们打开我们的扩音器，就唱诗歌吸引人来到听福音。
感谢主，那天晚上有好几位接受耶稣。
感谢主，那天晚上有好几位接受耶稣。
到了晚上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我们七八个人要回到农村里，从乡下地方回去。
到晚上七八点，我们七八个人要由乡下回到农村。
就发现到，哎呀，糟糕，没有车子会到这么偏僻的渔村来。
我们发觉原来没有车可以来到这么偏僻的渔村。
从那里走到那个农村也要走3到4个小时。
如果要走路回去要走3、4个钟头。
我们还扛着这些扩音器的很艰苦的走这段路。
我们还背着那些扩音器，所以很艰苦地走那段路。
当我们一边走一边唱诗也是非常累的时候，
当我们一边走一边唱歌，虽然很疲倦，
就看到远远前面两个亮亮的点。
看见前面有两个光光的点。
哦，正巧就是一辆计程车开到这个渔村来。
原来有一架计程车，它开到渔村来。
就那么巧，在那时候就有一个人要到这个渔村坐了计程车，这个计程车要回去了。
刚好原来有一个人他坐计程车来到这个渔村，现在这个计程车要回去。
所以我们就八个人挤上这辆计程车。
所以我们七八个人就逼上这个计程车。
还加上扩音器所有的东西，你可以想象那个司机说，我从一来一辈子都没有载过这么多人。
还要加上很多的器具，所以对司机来讲是很重。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去传神的道。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去传神的道。
圣灵充满是要赞美他，赞美神。
圣灵充满也都是要赞美神。
第10章44节，
在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44节，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被神的灵充满，很自然的你会称赞神为大。
被圣灵的神的灵充满，好自然就会称颂神的灵，神为大。
圣灵充满不是你在那里一无不晓得自己说什么话。
圣灵充满不是在那里自己讲那些都不明白的说话。
也不是倒在地上打滚，在那里笑个不停。
更不是说倒在地上打滚笑个不停。
好像有一些电视里面那些宗教的节目中所做的表现。
好像在电视上面有时这些宗教节目所播出来的。
圣灵充满很自然会让你体会到神的崇高伟大，他的慈悲怜悯。
圣灵充满让你体会到神的慈悲怜悯，他的伟大崇高。
有时候我个人一个人在独自唱诗亲近神的时候，我就被圣灵所感动，叫我流泪不止。
有时候我个人自己在这里 读经祷告唱诗，就被圣灵所感动。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所充满，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所充满。
因为被圣灵充满，即便在困难当中也大有喜乐。
被圣灵充满，即便在困难当中都可以大有喜乐。
使徒行传第13章第50节，
在使徒行传13章第50节，
但犹太人既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门徒反而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讲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出去传道。
这里讲到保罗巴拉巴他们出去传道。
不论在哪里，起先他们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们出去无论去到哪里，起先都是很受欢迎。
可是当他们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人就讨厌他们。
但是当他们开始讲福音，就有人讨厌他们。
好像有的时候我参加同学们的聚会，
好似有时候我参加同学的聚会，
若是我们谈天说地讲什么大家都很有兴趣，
我们谈天说地讲什么大家都很有兴趣，
但是一开始讲耶稣马上就有人走开或者脸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但是一开始讲到耶稣就可能有人立刻走开或者脸上面露出一副不满的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在黑暗中，不喜欢看见光。
因为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在黑暗中，不喜欢看见光。
所以你谈什么八卦新闻、黑暗的事情、社会的黑暗面，哇，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啊！
你讲咩八卦新闻、社会黑暗的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你要是谈上帝的审判、神的光明，人就避开了。
但是你要谈到上帝的审判、神的光明，人就会避开。
但是真正有心寻求神的人，他就会听进去，越听越喜乐。
但是真正有心要寻求神的人，他就会听进去，而且越听越喜乐。
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的情形，
被圣灵充满都是一样的情形。
即便在困难里面，心里面也能充满喜乐，
即便在困难当中，心中都可以充满喜乐。
前两天我们当中的曾长老出车祸，
前两天我们当中的曾长老出车祸，
他在就在他家前面出去不多久，他在拉他吊在后面的一个袋子，
就在他离屋企冇几远的小路上边，因为他转身拉他一个袋，
砰一下，这个车子就撞到一个电线杆上，不是电线杆撞上了他。
突然间呢个车就猛咁样撞落去一个电线杆嗰度，
幸好那个airbag 那个气垫爆炸，能够保住他的命。
还好呢个 airbag 即刻爆炸，咁就保住佢嘅生命。
他的脖子、他的手背上有很多处都受伤。
佢嘅手啊，同埋颈呢度有好多处都受咗伤。
要是这件事情发生，我想大部分人都在那里说：“哎呀，倒霉啦！哎呀，怎么我怎么就这么转身一下就撞得这个样子呢？”
话佢大部分嘅人如果遇到呢件事，可能会话：“哎呀，点解咁倒霉？转下身就会遇到咁嘅事。”
但是我们的弟兄回到走路回到家，开另外一部车子继续去探访。
但是我哋嘅弟兄走路翻去屋企，开另外一部车继续出去探访。
隔一天他来教堂，我们大家开会还是满心喜乐。
隔一日我哋喺教堂开会，佢嚟到呢度仲系满面笑容。
他说我那部车子93年的，早该换了，都不舍得换，神现在叫我换，感谢主。
93年的车应该要换啦，唔舍得换，而家神要佢换，感谢主。
基督徒在困难当中，我们却能够满心喜乐，因为神的灵充满我们。
基督徒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满心喜乐，因为神的灵充满我们。
曾长老他说我本来应该死的，但是神又给我一条命，你看这是不是非常快乐的事？
他说我本来应该死的，但是神又还我这条命，是不是值得快乐的事？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理论，而是生命的实际。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理论，而是生命的实际。
什么是生命的实际？
乜嘢系生命嘅实际？
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超越人的理性的局限。
有时系必须超越人理性嘅局限。
你要体验到属灵的事情，圣灵的充满。
你要体验到属灵嘅事情，圣灵嘅充满。
当你敞开你的心，撇下你的理性，你来投靠神，完全相信他的时候。
当你敞开你嘅心，撇下你嘅理性。完全你都相信神的时候，
就好像你走下那个净池，那个水就慢慢的淹过你的脚、你的身体到你的胸部。
好似是你走入那个浸池，那个水慢慢就逐步这样淹到你的上身。
你有这一颗心走入圣灵当中，你就会慢慢被圣灵所充满。
你有呢颗心走入圣灵里面，你就会慢慢被圣灵充满。
你得到神的能力和热心，可以体会到你跟神是连接在一起。
你得着神的能力同埋热心，让你可以体会到你跟神系连接喺一起。
几天前，我们当中弟兄他的一个女儿眼睛感染到一种非常厉害的细菌疾病。
几日之前，我哋当中有位弟兄佢嘅女感染咗一个好厉害嘅一种细菌。
在3天那个危险期当中，每5分钟他要起来给他的女儿眼睛点眼药。
在三日当中危险期的当中，他每五分钟就要为他点眼药。
不晓得他的女儿会不会眼睛瞎掉，
不知道啊，他女的眼会不会就这样盲了。
那几天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日子，
我们可以想象那几天是几么可怕的日子。
但是他告诉我说，那几天他的祷告也是最深的体验神的同在。
但是他告诉我，他说那几天的祷告也都是最深地体会到神的同在。
主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主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虽然这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
不像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是指的水的洗礼。
好像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里指着水。
但是被圣灵受洗，这个是灵命成长的必要条件。
但是被圣灵所施洗，这个是灵命成长必要的条件。
我们缺乏被圣灵充满，难怪我们的灵性还是这样的微小瘦弱。
如果我们缺乏被圣灵充满，就难怪我们的灵性仍都是微小瘦弱。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来追求让神的圣灵好充满我们的心。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追求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的肉体需要好的消息，我们的灵性也需要有福音好消息。
我们的肉体需要有好消息，我们的灵性都需要福音，需要这个好消息。
好消息福音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好消息福音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水的洗礼表明我们内心的改变，悔改归向神，也是要预备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礼。
水的洗礼表示我们内心认罪悔改归向神，也都是预备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礼。
圣灵的洗礼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灵的洗就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灵的洗礼使我们灵性能够得到更新，
圣灵的洗让我们灵性可以得着更新，
让我们有能力有热心来传神的道，赞美神，并且在困难当中满有喜乐。
我们有能力有热心来到传扬赞美神，并且在困难当中都满有喜乐。
弟兄姐妹，你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美好教育的人。
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很聪明受过美好教育的人，
但不要让你的理性来局限你灵性的经历。
但是不要让你的理性局限了你灵性的经历，
除非我们在灵性的实质里面去体验圣灵的充满，不然我们不能够有灵命的成长。
除非我们在灵性里面实质这样去经历圣灵的充满，否则我们就没有灵性的成长。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地接受了水的洗礼。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地接受了水的洗礼。
但是不曾几时，慢慢我们爱你的心就冷淡了。
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慢慢爱你的心就冷淡了。
主啊，你要我们继续地来接受圣灵的洗礼。
主啊，你要我们来继续接受圣灵的洗，
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充满更新我们，
好叫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充满更新我们。
主啊，让我们越过我们的理性来渴慕圣灵的充满。
主啊，让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的理性去渴慕圣灵充满，
好叫我们知道原来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大的工作，
好叫我们能够知道原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工作，
叫我们能够改变像我们的主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似我们的主耶稣。
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从今天开始来追求体验圣灵充满。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都要追求体验被圣灵充满，
好叫我们的灵性能够成长，
好叫我们的灵性可以成长。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 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